请继续收听评书《千山传奇》。
辽东以龙泉寺为首的五大禅林派了五位高僧来到少林请五佛。咱说了，奉旨办事，一切都顺利。一开始是顺顺当当，把佛请到手了，起身回家，出事了。头一个难关，刚走了不到40里，这20名脚夫来事儿了，把箱子放下，往地上一蹲，唉声叹气：“这活啊，包亏了，包亏了。”说什么也不走了。安然大师着急呀：“各位施主，咱们加紧赶路。如果大家累了，没有关系，前头有宿头，我们可以休息，你们看怎么样？”其中有个姓赵的头，这活是他包的。这个人是个牙子，扑棱扑棱脑袋过来了，不是：“老和尚，实话跟你说，这活啊，我们包亏了。谁想的是，咱这么说，这五佛一个400斤，这就2000斤，我们20个人一分担就是100斤呢。翻山越岭，你说费多大的劲儿？从这儿开始到辽东，万水千山呢，没一年我们都回不来。你们给那点钱，我们不够亏的。这事儿我们不能干。”安然大师就劝呗：“施主啊，我们当面锣对面鼓，讲好了价钱，你们同了意，签了字，我们这才启程。那半道上你说不干了，那这事儿怎么处理呀？”我说：“老和尚，这样吧，离开少林寺也不远，你们另请旁人，我们哥几个，你们给点钱就行，不给就算了，这活我们绝对不能干了。一会儿我们歇歇，我们要往回走了，你们另请旁人。”你看，这给撂挑子了。安然大师脾气好啊，不愧有长者之风，这五个和尚当中脾气最暴躁的，香烟寺的长老叫默然长老。这默然比他们脾气暴得多。默然一听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了，用手一指：“弥陀佛！”我说：“赵施主，你们言而无信呢，白纸黑字画的道，能说不算就不算数了吗？还有规矩不成？要这样的话，我们不但不给钱，你们还得包赔我们的损失。”哎呀，我说：“和尚，你真有点不讲理呀，累死人不偿命啊。你看见没，你们在旁边走，我们汗珠的掉地砸八瓣，命都豁出去了，有几个弟兄都要吐血，实在干不动了，怎么的，累死人不偿命啊。我告诉你啊，照这么说，这活坚决不干了，哥们儿走。”就要撤梯子，默然大师一看真急了，双臂一伸：“我看你们哪个敢走。”“哎呀哈，要打架吗？”“哎，要打架你们可吃亏啊，你们同盟才几个人。”再说安然大师这队伍是他带队，出了事他得负责。安然大师赶紧过来解劝：“师弟师弟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啊，彼此都消消气儿，有办法解决。你们不说包亏了吗？意思之间要涨钱也行，要涨点儿，我们能承担得起，我们就多拿钱，怎么样？”“哎，要这么说还差不多少，我们哥几个商量商量啊。 以姓赵的为首，他们叽咕叽叽咕叽商量了半天，他过来了。我安然师父，我们不是讹你啊，我们也不多要，你给增加100两银子，不多吧？20个人增加100两，摊到我们身上，每人增加5两。这么远的路，我们才挣5两银子，这还算公平和合理吧？你们考虑考虑怎么样？要行，那咱就走；不行，我们肯定撂挑子。弥陀佛，几位施主等待片刻，容我。安然呢，把他们哥几个叫到旁边，也劝呢。这些人心里也不服啊。各位啊，我们就拿100两吧。默然说了，我说师兄啊，我们来前钱有数，皇上恩赐了3000两银子，在路上人吃马喂花了许多，往回走的路上更得费钱，再给他们100两，这钱够用吗？你得想想。哎呀，走一时说一时，把眼前这坎儿过去啊，大家就答应了吧。那好，您是当头的，我们听您的。于是商量妥了，安然大师过来了。赵师傅，方才我们商量好了，就增加100两啊。那好，痛快痛快，那我谢谢了啊。不过呢，丑话说在前边，要现银，把这钱给了我们哥几个分析去，大伙心里好有底。那是那是，现在就分钱。那钱呢是硬头货呀，100两银子在当时那是钱呐。安然大师也真心疼，拿出100两来交给姓赵的这头。姓赵的头一看，喜笑颜开，每个人分了5两银子，他们把钱往兜一揣，顿时来了精神了。咱起身吧，弟兄们，加把劲儿啊！我是辛苦，辛苦不是为挣钱吗？对不对？加把劲儿！一尊石佛4个人抬着，因此抬起5尊石佛开始登城。哎呀，再走起路来就慢了，这10里地走了好像半天，眼看日头压山了。这几个和尚心里正在着急的时候，出事了。就听他们的身边背后马挂銮铃的声音，到了近前一看呢，不是马，是头驴，也挂着威武铃。这驴跑得还挺快，驴上坐着一个人，30多岁，长得是贼眉鼠眼，一个劲儿走，一个劲儿看他们，打量和尚，打量这些脚夫，打量这些东西，看了个六够。看罢之后，双脚一夹裆，奔前面下去了。默然和尚别看年纪轻，他很有经验，没出家之前他曾经保镖护过院，有一定的经验。他一看此人来者不善，这贼眉鼠眼的想干什么？探方在这一闪而过，哎，应该多加小心了。再看这深山老林，见不着人呢，这一旦出了事儿，谁能管呢？默然回过头去跟安然他们说，师兄，各位师兄多加留神啊，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，恐怕要发生意外，能吗？哎，咱们以防万一吧，把家伙都拿到手底下。这和尚出门为了防身，每人是一把戒刀，戒刀它不是杀人的武器，是防身的，因此把戒刀就准备到手底下了。 以防万一嘛，出事怎么办？他们接茬还往前走，速度之慢就甭提了，眼看日头要下山了，坏了，就听见对面什么声音，连脚夫在和尚们都站住了，顺声音往对面观看，再看对面来了一伙人，少说100人呢、啊，手里拿着刀枪棍棒，一个个横眉立目，撸胳膊挽袖子，把道路给拦住。为首的是个黑胖子，大概有40岁左右，连蹦胡子，满脸嘎哒嘎哒都是骚嘎的，戴着开花帽，穿着开花服。那位说这啥意思，穷的一看就不富裕，手里的拎着条铁棍把道路给拦住，高声喊喝站住，后边那些人喊站住站住，再往前走砸折你们的狗腿。和尚们一看坏了，遇上强盗了，按东北话说土匪，这是劫路的。众人赶紧站住了，怎么办？遇上吃老横的了，就得讲道理呀、啊。哎，默然在这方面比他们都有经验。默然就说：“师兄，别着急，我来对付他们。师弟，你多费心了。”“是，阿弥陀佛。”默然一手提刀，迈步来到近前，冲着正中央这个头赶紧一打稽首，阿弥陀佛，施主请了。别废话，什么话说的，有话直说，你说那话我听不懂。好，请问各位，你们这是何意？何意啊，这你还不清楚吗？我们是吃老横的，也就是说你们身上带点东西都给我留下，不管是什么都留下，留下了之后放你们安全脱身，不留东西压崩半个说不字。嘿嘿，我告诉你啊，天是王大，我们就是王二，杀人不管埋，叫动杀戒，听见没？默然听这话听得多了，一不着急二不上火，赶紧再次打稽首，施主啊，有件事我要说清楚，我们是出家之人，您看见了，这不是现化妆吗？这般年纪了，我们是奉旨办事，赶奔少林寺去迎请五佛，您看看我们的箱子里装的都是佛爷，要送回到辽东，望您赏个方便。我们一不是行商，二不是做买卖的，拿望施主明察。嘿，我都查清了，你这箱子里装的都是干货，把箱子留下，这人也不能走，跟我们回山听话。默然一听腾着火就上来了，施主你太不讲道理了，尔欺人太甚，休怪贫僧无礼了。嚯，严格的来吧，土匪还听那套，呼啦朝往上一闯，群殴我就下了手了。再说五位高僧，谁手底下都有两下子，年轻的时候都练过，因此伸手之时没吃亏，横冲四面是力挡八方，每人抡起戒刀来大开杀戒。你遇上这样人了就得这么对待，但是那20个脚夫倒了霉喽，他们从来也没打过仗，手里头是寸铁皆无，顷刻之间全死在敌人的乱刃之下，死的这个惨呐，横躺竖卧， 与此同时，一部分贼把他们包围住，仗着人多势众，另一部分贼架起了五尊佛，撒脚就跑。人多呀，默然和尚一看，休走，把佛爷给我留下，抡刀就追。光顾追了，没注意脚底下，人家脚底下下了埋伏了，没出去五丈远，中了人家的绷腿绳，就是绊你腿的，两头一较劲儿，哎，默然和尚一个跟头摔倒在地，被几个喽啰兵往上一闯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用刀把他脖子架住，拧过胳膊来，给他捆上了。最初他厉害，把他捆上了。再说那四位高僧，没多大劲儿，刚开始还行，时间一长了，累的是通身是汗。再一看，默然被人家生擒活拿了，一泄气儿，把家伙也扔了，服服帖帖被人家绳捆上绑，五个人被人家生擒活拿。那个当头的还说，给眼罩给他们戴上，每人家脸上蒙条黑布，你看什么也看不见，人家架着就跟着走吧，高一脚浅一脚，也不知走出有多远来。这和尚们暗中叫苦，这石佛请的，嘿嘿，这倒霉劲儿就甭提了。正往前走着走着，不走了，站住，站住，站住，站住！报告头，我们回来了，当家的，我们回来了。就听见一个人沉甸甸的声音：“哎，好啊，祝贺你们圆满成功。”这几个人是怎么回事？抓的俘虏，把他们全绑到柱子上，我要挨个的审问。
是是是，
看情况是绑到柱子上了，这有感觉呀。绳子松开又系上，把眼罩摘了。默然等五个人拢了半天目光，这才看清了，天已经黑下来了。满天的星斗，他们被捆到院里头，一字排开，这院里头是灯秋火把，亮如白昼。再往正座上一看，坐着一个人，这人50岁左右，一只眼睛，什么时候受的伤不清楚。别看这样，长得是方面大耳，阔口咧腮，这驼还够瞧的。看这意思，当初好像武将出身，斜挎着宝剑居中而坐，其他人分立在两旁，那个使棍的也站在他身边。再看这个主，看了一会儿，我说：“五位高僧，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？”默然说话了：“我们从辽东来。”千朵莲花山，辽东在哪儿？大概我听这劲儿不近乎，到这儿来干什么呢？到河南嵩山少林寺来请石佛。请什么？请石佛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太可笑了！我说那边又不治饿，也不治渴，请他有什么用？哎，施主少要胡言乱语，亵渎了神灵。呵呵，你还真虔诚啊，还亵渎了神灵。那么请师佛这送回辽东正是。哎呀，要我看你们这出家人都傻帽，傻的实心了，干这种蠢事费力不讨好啊。哎，旁的不说了，你们这箱子里头装的是什么？石佛。光是石佛吗？一点不假，不信你看。那我当然要看，砸开。 把五个箱子砸开了，上头的棉被也撕开了，稻草也分开，仔细观看，果然是五尊石佛，可是一点没受伤，雕刻的栩栩如生。这个当头就转了那么几圈，吩咐一声，把这石佛抬起来，我看看底儿。他不放心，把石佛架起来，敲敲底子，实心的，看来没有任何夹带。他一皱眉，跟旁边那人说：“你们怎么探听的？哎，接这有什么用？我们探听的清清楚楚。据说这五个和尚携带着珍珠玛瑙，身上很有东西。咦，这谁知道弄的就是石头？没想到落这个结果。呸，饭桶！这石头扔到山沟里头算了，别的还有什么干货？有死者，就是脚夫，从他们身上搜出来不少银子，大概有100多两。嗯，这100多两犒赏了你们了。那和尚怎么处理？那还用问吗？拉到路边去砍了算了。是，这些人杀人不眨眼呢，一声令下，把五位高僧架起来，往山涧边上就走。到山涧边上不远了，鬼头刀就拽出来了。安然和尚也好，默然和尚也好，一闭眼睛，这算玩完呢。你说好好的在龙泉寺、大安寺，在千山沟里头一修行多好啊，来请石佛，哪知道这一路上不太平啊，遇上如此甘苦的事儿还不说，把命还砸上了，死了吧。那些土匪还乐呢，嘿嘿嘿，一会儿送你们上西天，比修行省老事儿了，省着你们没事老念经啊。来来，就在这儿，在这儿开始动刀，开始。哎，我把刀磨一磨，蹭楞蹭楞蹭楞，有磨刀的声音。和尚们知道跟这帮土匪讲不出道理去，只好俩眼一闭等死。要知后文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听众朋友，评书《千山传奇》今天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